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上上一期我主持咱们这个栏目的时候呀，跟大家聊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就是我在旅途中所看过的、吃过的美食。为什么说这个话题比较特殊呢？因为我们一般说生活中的美食或者美食做法这些话题呢，其中大部分的食物我们都已经不是第一次品尝到了，有的甚至已经能尝出一些经验，掌握了门道火候，那它其实是处在一个我们比较了解的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说是旅行中的美食见闻呢，它就多了一层比较新奇的意味。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旅行地点都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无论是景色也好，还是美食也好，可能都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着非常多的不同。也许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呢，和当地人的衣着啊、语言啊，并不是非常的一样，但是当我们同时同地的坐在一个冒着热气儿的路边早餐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无限的接近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所以美食它其实是能够拉近我们和一个陌生的旅游地方的这样一个纽带，而且我们在一个地方旅行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嘛，对于当地的美食品鉴呢，是可以用一个来自于日本的词语来形容，也就是一期一会。这个词呢，它是由日本茶道发展而来的一个词语。在日本的茶道里，这个词呢，它是指表演茶道的人会在心里面怀着我们难得见一面，应当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的一个心情，然后来用这个茶去款待每一位前来品茶的客人。因为人的一生中呢，可能只能和对方见面一次，因此呢，我们要以最好的方式去款待对方。其实通俗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一定的期限之内呢，对于某个事情啊、某个物品呢、或者是某个人，我们只有一次短暂美好的相遇的机会，所以说呢，我们要去用最大的诚心去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个呢，和我们的旅行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很难预测到每一天将会品尝到什么样的美食。即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做了计划，那这个计划呢，也非常可能因为临时的变故而改变。那正是因为每一段旅行和旅行中的美食见闻都是无法估量的，也很难去复制，所以呢，它总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和期待。上一期我说我的美食之旅的第一站是日本的北海道地区。那北海道呢，其实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目的地。日本呢，我是一共去过两次。第二次我去的地方呢，是日本的关西地区。所以我的美食之旅的第二站呢，其实还是日本。日本的关西地区是从行政区划分上产生的一个地域概念，是指以大阪府、京都府为中心的关原以西的地区，其中也包括我们比较熟知的奈良县、神户市等等。有一句俗话说的是民以食为天，我们中国的传统美食文化因为地域辽阔、历史悠久而显得博大精深， 日本美食追赶的步伐呢，也丝毫没有懈怠。在日本美食这一方面，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日本呢，它有一个号称是米其林之国。我们都知道，日本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在这个略显狭小的国土之上呢，它却有着200多家餐厅荣获了这个米其林的星级榜。在关西，尤其是以京都为中心的日本，恰恰是被认为是明治维新时期前整个日本的中心。京都人自认为是唐的后人，他们有着优越感，并不认为东京才是日本的历史文化中心，也不认为东京才是日本美食汇聚的地方。在他们的眼中，京都呢才是日本的核心文化和价值所在。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呢是比较严谨的一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是最讲究规矩和规则的。而在所有的日本人中呢，尤其是以京都人最讲究，由此可见他们对美食的要求会有多么的严格精准。在日本人的心中，关西地区的美食有几大宝：大阪的小吃、京都的料理、神户的牛肉和清酒。我去关西的第一站呢，就是大阪。因为整个日本它这个国家都不算很大，所以如果你想去临近的城市呢，就可以乘坐他们当地的交通工具，非常的便捷也很快速。我选择住在大阪是因为大阪相对于周边地区来说相对繁华，地铁和近铁都四通八达。那像如果要去京都、奈良这些周边的地方呢，基本上只用坐1个小时左右的地铁就能到。我当时居住的那家民宿呢，在大阪的道顿窟。道顿窟，而且道顿窟的旁边就是新斋桥，这两个地方共同组合成了一个经常会被游客光顾的室内景点。日本人有京都人为衣服而破产，大阪人为美食而破产的这样一个谚语。由此可见大阪人对于美食的执着程度。丰富的食材使得大阪成为日本饮食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有着众多的日本料理，例如回转寿司就是起源于大阪。大阪饮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口味较为清淡，多使用味道较淡的酱油和日式高汤。大阪市在拥有众多高级料亭的同时，也拥有像章鱼烧、大阪烧这样普及至社会每个阶层的小吃，而这些小吃呢，通通都是源自于大阪本地的，在日本甚至是在全世界都享誉盛名。大阪人呢，是真的非常喜欢吃章鱼烧，喜欢的程度类似于美国人爱喝咖啡一样。只要你在稍微繁华一点的街道走两步，就能看到一家卖章鱼烧的小店。一般人会把章鱼烧当作饭前或者饭后的路边摊点心，但是日本人是可以用白米饭就着章鱼烧，把它当成正餐去吃的。我住的民宿附近呢，有很多家这样的小店，他们也确实可以给客人提供米饭这一类的主食。而且据说在很多大阪人的家里呢，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制作章鱼烧的模具和调料，他们的制作手法和技术呢，都和路边的商贩差不多，这在日本来说呢，都是比较罕见的。大阪的章鱼烧和大阪烧呢，都没有给我过于惊艳的感觉。那他们两个作为两道成功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流行的美食，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很多西雅图的日料店中看到他们的影子。 我个人觉得从味道口感上来说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因为他们的做法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我在大阪品尝到第一餐比较正宗的料理，是当地有名的一家以螃蟹为主菜的料理店，它这种料理叫做蟹料理，也就是说整体的料理都是用螃蟹肉来做的，不管是刺身还是炸物，主食呢就是这个螃蟹。我去的那一家店是以怀石料理为基础的蟹料理店。怀石料理我上期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原本是在日本的茶道中主人请客人品尝的饭菜，但现在它已经不限于茶道，逐渐发展成为日本常见的高档菜色。日本料理的精神其实与中国美食也截然不同，他们讲究是不添加过度的修饰和调味，而是用细致的选材和简单的料理法割煮烹从，去突出食材本身的美味。怀石料理的诞生最初是来自日本茶道的宴席上，为了给客人垫垫底，防止醉茶而提供的小料理。随着日本茶道逐渐向贵族阶层的渗透，怀石料理的形式也慢慢变得丰富起来，从小料理变成了一汤三菜，一道日式汤，一道刺身，一道主菜，一道烤菜或者炸菜。这家店虽然并没有沿袭怀石料理的全部特征，但是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怀石料理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每道菜都是依次上桌的，也就是说你得吃完了适应生上的这道菜，然后呢他们才会给你提供下一道。不过每道菜的分量都很小，不用担心吃不完或者是中途就已经吃饱了，反而是如果肚子比较饿的朋友呢就不太建议去吃怀石料理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这个上菜传统呢，一顿饭可能要吃上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蟹料理的做法呢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大多数的蟹料理店都是主打一人份套餐的形式。一人份套餐的价格呢大概在300人民币到700之间，在商家提供的这个套餐里，你可以体验到炸、蒸、烤、焗、煮、刺身，种种做法呢多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是做不到的。套餐之间的价格不同主要体现在菜量的多少以及螃蟹的品种，螃蟹的品种越多品质越好，比如帝王蟹那价格就会更贵一些。我当时点的是一个中等价位的套餐，它里面包含寿司、味增汤等等做法的蟹肉。套餐的第一道会上煮熟的螃蟹腿肉，配有醋味和酱油蘸料。我们都知道吃海鲜一定要蘸醋，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说法在里面的。首先蘸醋第一点，它可以抵消螃蟹的寒性，起到杀菌的作用。第二点则是因为蟹肉蘸醋可以去腥并增加螃蟹的鲜味。如果有的人不喜欢酸醋味呢，就可以在酸醋中加一些糖来提高口感。螃蟹富含高蛋白、高胆固醇，吃完之后呢，它比较难以消化，容易发生腹胀、腹痛。醋呢，有营养，有调味，又能杀菌。吃蟹时蘸醋，口味清香，能够极大程度地放大了蟹肉的甜美。第二道料理是螃蟹刺身。 它是那种用半圆形的竹筒一样的容器装着的蟹肉，然后配有一个长条的道具，需要你自己把这个蟹肉刮下来吃。蟹肉刺身一般采用的是螃蟹不同部位的肉，因为是生的，所以呢它的腥味可能会更重一些。蟹腿肉的腥味是属于比较淡一些的，但是其他部分的肉生吃呢会比较腥。这个时候就算你不太喜欢芥末和酱油也必须要蘸一下了，不然呢它的口感是真的非常的腥，毕竟是海蟹，味道呢还是很浓郁的。但是蘸料就会剥夺一部分清甜的口感，所以这个就要看个人的接受程度了。这两道菜可以算是料理中的前菜，就是用来开开胃的。后面提供的螃蟹火锅可以说是整道料理的重头戏。火锅是一人份的，端上来的时候，金针菇、香菇、白菜、粉丝、豆腐这些配菜都是已经放在锅里的。点火煮几分钟之后，再放入蟹肉，等两分钟就可以吃了。汤是清汤的，味道很清淡，但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蟹肉的本味，让蟹肉的香味和高汤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可以再点一份米饭，用煮过蟹肉的鲜甜汤汁就着米饭，做成一碗鲜香的泡饭。也可以让侍应生用汤汁来煮粥，加上蛋花，撒一点海苔，所有的汤汁和蛋汁都能完美的融合在粥里。用完火锅之后会有蟹肉鸡蛋羹和蟹肉天妇罗，蒸蛋上面会铺上一层满满的蟹肉丝，每挖一勺鸡蛋都能吃到蟹肉，蒸蛋的软硬程度也刚好，滑嫩绵密。炸天妇罗就是一整块的蟹肉做成炸物，口感是偏咸味的，外层酥脆，里面鲜嫩，再蘸一点酱油能够将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最后一道料理就是用传统的味增汤底搭配蟹肉做成的一小碗汤。吃完整道料理之后呢，侍应生会根据时令季节的变化提供不同种类的甜品。因为我们当时是夏天去的，所以当时提供给我们的甜品是抹茶口味的冰淇淋。总体来说，这道蟹料理真的是把蟹肉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这一餐每道菜吃的都是蟹肉，但你并不会觉得很腻，因为每道菜都能让你吃到感觉不同的蟹肉，并且每种不同的做法都不会喧宾夺主，让其他调料的味道盖过肉本身的味道，同时完美的发挥了鲜美香甜的口感。蟹料理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体验的料理，唯一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口味确实是非常的清淡，这对于我们中国人经过酸甜苦辣各种味道洗礼过的中国胃来说呢，它的口味是相对寡淡的。就是因为这种清淡的口味呢，也直接导致了我在吃完蟹料理之后，当天晚上就决定去吃一道更有味道的晚餐。这一顿晚餐呢，我选择了寿喜烧。寿喜烧可能有朋友听起来会有点陌生，它也是日本一道比较有名的料理。下面先让我们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再继续跟大家讲一讲寿喜烧的故事。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登录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以获取新的在线项目和服务，包括孩子们的远程故事时间、免费课程和小型企业研讨会。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在这里进入您的图书馆。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pl.org/virtual events。
巨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齐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寿喜烧这道日本的料理。寿喜烧呢，它的初始形态意外的朴实，它起源于江户时代农耕的过程中，当农民在休息的时候就会使用身边的农具，比如锄头，它的这个铁质部分来当做铁板，在上面烤蔬菜、豆腐和鱼。这种方式呢，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料理，所以当时呢，它就被直白地命名为锄烧，也就是说用锄头来当做媒介去做出来的一种料理形式。同时它也是寿喜烧最受认可的起源。寿喜烧是日本独特的一道日料理，但是最初里面呢，它这个锅里面是没有肉的，也没有锅，主要就是烤制蔬菜、豆腐和鱼这些非常日常的食材。那这里呢，首先要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在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中，鱼就是鱼，并不是属于我们认为的肉类的一个范畴。在日本提起肉类，主要指的是鸟类和兽类的肉。因为日本受中国传入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对于食用肉类存在一定的忌讳，不但在公共场所不能吃肉，书籍中也不会记载。加上牛和马属于农耕和战备的资源，在那个年代公然吃肉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然而对于很多饿着肚子的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忌讳呢也就不足为提。据说也会有人偷偷的去食野兽，比如他们会捕捉野猪或者野鹿来烤，在繁忙的农间生活中也能享受大快朵颐的乐趣。江户时代，日本已经开始有专门的料理书出现。在名为《料理藻指南》和《精肉调味方》等书籍中，都记载了锄烧这一料理方法。在书中所记载的资料里显示，当时的锄烧所使用的肉是鸭肉和鲸鱼肉。那寿喜锅演变成今天的形态呢，是始于幕末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最初的寿喜锅出现于京都三条的河原町附近。进入明治时期，日本开港，外国人逐渐增多， 西方文化和科技全面介入，这些均为寿喜锅的广泛流传奠定了一定的条件。西方人的饮食偏好导致他们对牛肉的需求量非常的大，日本的牛肉产业也是在这个时候变得昌盛起来，很多牛肉工厂也应运而生。文明的巨大开化带来了各个阶层对于旧思想的抵触和崭新的变革。据记载，日本的武士阶层从幕末时期便开始逐渐放纵起来，到了明治之后，明治天皇首当其冲吃起了牛肉，普通的百姓纷纷效仿明治天皇的这一做法，跟着解除了不吃牛肉的这一禁忌，全都堂堂正正地吃起肉来。由此，厨烧的历史被正式的改写，使用牛肉锅做成的寿喜烧正式登上了日本料理的舞台。可想而知，对于经历了从平安时代便开始受到禁肉令控制的日本人来说，能够踏实的吃肉是一件多么重要和划时代的一件事。其实根据日本的地域划分，寿喜烧在日本的关东地区和关西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异，也因为食用和烹饪方式的不同被划分为了两种流派。第一种是清爽的关东派，明治时期开始流行的关东寿喜烧会预先把酱汁调好，在食用的时候把牛肉、蔬菜、豆腐等食材放入锅中一起焖煮，汤汁主要由煎鱼和昆布做的高汤，用少许酱油、砂糖、味淋调制而成，口味清淡鲜甜。第二种就是浓郁的关西派，关西派的寿喜烧事先并不会放汤汁，而是会等在锅热之后刷上一层黄油或者牛油，接着夹起牛肉贴到锅底进行煎烤，煎烤到半熟的时候再倒入砂糖和酱汁。关西派寿喜烧所用的酱汁和关东是一样的，等到牛油烤好之后加入溢出水的蔬菜，最后再加入其他食材一起煮。因为关西派的寿喜烧事先不会加汤汁，所以口感会更浓郁一些，适合口味比较重的人。但是在1932年关东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之后，许多家牛肉店损失严重，大量迁移到关西生活的百姓受到了关西寿喜烧风格的影响，所以现在在日本关西派的寿喜烧更为普遍，而关东派的寿喜烧倒是在国外更常见一些。判断寿喜烧的好坏大体有两点，第一点，牛肉的肉质很重要，肉色要鲜红且均匀，有光泽，肉细而紧密，有弹性，外表略干，气味新鲜，没有其他的异味，这才是最好吃的牛肉。第二，鸡蛋也是寿喜烧的灵魂，吃的时候必须要采用香气十足色泽金黄的土鸡蛋，这个鸡蛋呢也是寿喜锅最大的一个特点了。不论关东还是关西，吃寿喜烧的时候都要用食材蘸生鸡蛋汁，这个生鸡蛋汁就是平常我们搅的蛋液，那这种用来充当蘸水的鸡蛋采用的通常都是无菌蛋，所以生吃是没有任何健康隐患的。用生鸡蛋汁裹着牛肉，除了能够让它快速降温之外， 能够在最大程度保持牛肉的滑嫩顺口。在吃的时候，鸡蛋汁不需要搅拌得很均匀，大概只需要搅拌2/9下就可以食用了。这种说法呢，就特别像我们吃火锅要涮毛肚一样，这个毛肚要上涮个7-8才最好吃。那搅生鸡蛋也是同理，搅拌9/2才能够保证蛋清的粘稠口感。这么一道看似高大上的日式料理，实际上它的做法一点都不难，非常适合家庭朋友小聚的时候拿出来款待客人。甚至可以说，只要我们能买到足够好的牛肉，把酱汁调好，那么我们这道料理基本上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做家用寿喜烧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活，其实它就像火锅一样，喜欢什么菜呢，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准备什么配菜。很多日本料理店都是按照套餐来卖的配菜，所以有的菜分量特别少。如果是我们自己做的话呢，就可以准备很多牛肉和自己喜欢的菜。比较建议准备的配菜呢，就是那种很容易煮出水的菜，还有那些容易吸满汤汁入味的菜，比如香菇、海鲜菇、娃娃菜、老豆腐、魔芋，这些都是寿喜烧最常见的菜。制作寿喜烧的第一步就是制作它的灵魂酱汁，也就是必不可少的高汤。高汤我们需要的材料有昆布150克、柴鱼片70克、日式酱油50毫升、油味淋50毫升、砂糖3勺、清水1勺。首先锅中我们要放入清水，加入昆布煮沸，在小火煮5分钟之后捞出昆布。如果没有昆布的话，也可以用海带来代替，不过口感呢可能就不会有昆布那么好了。煮好的昆布汤加入70克柴鱼片，浸泡20分钟之后捞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调一个酱汁。准备一个小碗，放入味淋、日式酱油和白砂糖，搅拌均匀后倒入煮好的高汤中，搅拌均匀调成汤底备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在锅里煎牛肉了。先煎牛肉呢，也是我个人认为会味道更好更浓郁的关西流派的做法。用一块黄油在锅内化开，放入牛肉煎熟，然后捞出，再加入老豆腐煎至金黄即可。把这两样食材煎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准备好的食物都放入锅中摆好，底部和锅边前半部分铺上娃娃菜，再摆上豆腐片，上面放2-3香菇、5-6魔芋节、大葱片、肥牛卷等食材，倒入煮好的高汤和1升清水，用大火烧开后调到小火保温就可以了。一道家庭版的寿喜烧料理就做好了，整体步骤很少，也非常简单，而且也是不容易出错的料理。这一趟在关西地区的旅行中，从大阪出发，搭乘日本当地特殊的交通工具近铁，我又到了京都这个城市去看了看。京都是一个非常古朴的城市， 曾经也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交流中心之一。在很多日本人的心里，京都是日本的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日本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雅、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所以诞生在京都的当地特色料理京料理也承袭了京都这种优雅禅意的气质。京料理在日本人心目中是地位最正统崇高、历史也最久远的地方料理。食材的选择方面非常讲究时令，以豆腐、竹笋和蔬菜为主，味道偏淡，而且菜肴卖相精致，跟怀石料理类似，是以小碟的方式呈上，一餐20道菜以上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京料理是继承了怀石料理的传统，结合了皇室料理、寺院料理的特点，并采用京都特产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发展而成的。因为京都地处内陆，海产不易得，所以在京料理中很少的会去食用鱼类，而是更多的运用当地特产的豆腐、笋、野菜等。从口味上说，京料理通常比较清淡，极力追求展示食材的真味，也就是食材原本的味道。在形制上，京料理是最讲究礼仪和气氛的。京料理最早吸纳了西餐文化中的一道一道上菜的程序，又保留了怀石料理寂静、祥和、清淡的风格，从而形成了极优雅而富艺术感的用餐过程。无论是怀石料理还是京料理，首要的特点就是对食材季节感的重视。有一句俗语是不时不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到某个特定的时节，就不要去尝试在那个时节内比较盛产的食物，也就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则的心态。那作为料理人来讲呢，选用的食材应当是当季最有代表性的食材，等食材的色泽、香味儿自然地达到顶峰时，才会选用这个食材。在京都，春季有京当归、京竹笋，夏季有万愿寺辣椒、鹤茂茄子、鹿骨南瓜，在秋天紫毛豆、丹波栗子都是最佳时令食材，而冬天品尝圣护院白萝卜和绝川牛蟒，都会让人感到心意暖暖。这些京都的特有食材造就了京都料理的别致味道，而食客们在品尝料理时也会感怀季节的变迁。除了食材，怀石料理和京料理在形制上下的功夫更加可观。在名家设计的土墙和室中安坐，窗外宁静的竹石水庭院仿佛只属于你一人，朴素的格子木门可能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旁边的小园流花市一定正值当季，一道接一道呈上的菜品，明窑制的玻璃、陶器和七节与时节食材互相映衬， 每一道都仿佛是一件艺术品。空间与环境之美在此处被发扬到极致，器皿与摆盘都充满艺术感。吃一餐怀石料理或是精料理，吃的绝不仅仅只是食物，更像是一种禅意的灵性体验。怀石料理和精料理通常都以一道一道的方式上菜，从鲜腐八寸的小菜开始，到相腐烧物吹和炸物，一步一步将味觉的体验推向最高峰，然后以小钵香雾等清口解腻，最后用和果子与抹茶结束一餐。菜肴是由料理师根据季节设计搭配，不同的料理店菜肴的道数也不相同，简单的可能只有几道，而最高规格的宴席可能达到十数道。这样的料理至少要2个小时才能吃完。追求尽善尽美的料理师和端坐的食客，在这一过程中以前进的姿态向食物与自然表达自己的尊重。好的，下面让我们再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那除了高级风雅的精料理之外，京都还以抹茶而闻名。有一句话是，世界抹茶在日本，日本抹茶在宇治。很多喜欢抹茶的朋友肯定不会陌生宇治这个地方，有的人会以为它是个牌子，但其实宇治就是日本的一个地名。日本的抹茶文化也是从这个地方逐渐发展起来并走向兴盛的。直到12世纪下叶，日本一直采用来自中国的点茶法，即饮用以热水冲泡露天栽培的抹茶。直到14世纪中叶，宇治都接受这一做法，并开始生产茶叶。到了15世纪中叶，宇宙茶受到京都皇室及足利将军府的庇护，成为日本的顶级品牌。16世纪初，用餐时一边欣赏餐具，一边遵照规矩，礼仪品享 饮茶之乐的品茗会开始出现。到16世纪下叶，作为品茗会流派之一，茶圣千利休的闲寂茶终极茶道之大成。品茗会深受织田信长等战国武将的喜爱，而宇治抹茶则独霸武将茶会，无人能敌。之后宇治茶就以抹茶的生产一直支持着品茗会的发展。在当时的宇治，以苇或稿覆盖整个茶园的以遮阳的遮阳栽培已经开始，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遮阴茶园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得益于来自京都的丰富菜籽油、酒槽及沙丁鱼干的供应。宇治茶园采用的是优质的有机氮肥，由此不同于露天栽培色味强烈的抹茶，所诞生的是来自遮阳栽培浓绿鲜艳甜味极浓的日本特有的抹茶。17世纪后，宇治茶开始受到德川将军府的庇护，并形成了将军府每年饮用的新茶都要从宇治运往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这样一个制度。制造销售宇治茶的宇治茶师们以被称为合组的制法进行混合，根据以京都为代表的饮茶爱好者的口味加以制作，在创意方面同时也下了很多功夫，最终在宇治形成了由遮阴茶园与茶叶生产设施等构成的村落，即由宇治茶师宅邸等构成的市街。17世纪中叶，在宇治兴建万福寺的隐元和尚等发起了以热水冲泡揉制叶茶而饮的腌茶法，并流传开来。18世纪，在以宇治田园浴池谷为中心的茶农家中，诞生了在贡炉上手揉蒸过的茶叶新芽以使其干燥的宇治制法，也又被称为轻制煎茶制法。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茶叶色香味皆优，日本独有的煎茶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19世纪下半叶，该宇治制法经由宇治田园及宇治等茶叶生产者推广至日本全境，成为当今煎茶的基本制法。此外，宇治田园生产的煎茶主要销往江户，因此在宇治田园町域池谷由生产煎茶的茶农院落与批发店构成的村落，于繁盛于水路交通要道的该乡镇入口，催生出了由从事煎茶生意的茶叶批发店构成的市街。伴随着煎茶的推广，在宇治田园町及和树町等山区，在不改变斜坡地地况的情况开垦茶园及垦山等，进一步扩大了露天栽培的煎茶产地。不止于此，幕府时代末叶迎来对外通商期后，煎茶还作为主要出口商品，成为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出口产业的重要一翼，为国家创汇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南山城村等山区也在建造茶园，产地由此进一步扩大。并且在19世纪前叶，遮阳栽培与宇治制法在宇治结为一体，堪为宇治制茶技术高峰的玉露由此诞生。遮阳栽培的绿茶中，在19世纪下叶，抹茶栽培除宇治茶师外均不被认可，但玉露却并无限制。因此在今城阳市 及京田边市等木津河沿岸的河岸用地、丘陵地区，遮阳茶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最终，在京都府南部山区地区，茶叶产地不再限于平地，在丘陵地带、斜坡地带及河岸地带也得到了扩大，适于抹茶、玉露、煎茶、栽培的遮阴茶园及垦山而成的露天茶园等茶园，与包括适于茶叶生产的设施在内的村落就此成型。日本迎来明治维新后，京都府南部山区的煎茶产地利用木津、水运等面向出口的生产也下足了力气。木津市曾在经营茶叶的同时经营棉业，但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走上了专营混合茶及批发业的路，最终形成了充分利用交通枢纽这一地利的茶叶批发店市街。茶叶虽作为一个产业不断发展，但其生产却完全以手摘及手揉等手工作业进行。另一方面，又因茶园的增加及栽培技术的改良等，茶叶产量也在不断增加。最终，制茶机械化也开始成为业内人员的一大愿望。在宇治，开发出了抹茶的制茶机械，而煎茶也为避免国内制茶因机械化而粗制滥造，开发出了完美模仿手揉技艺的制茶机械。进而在茶叶采摘方面也开发出了相应的机械。在京都府南部山城地带，机械化也得到了推广普及，该地区为维持茶叶商品的质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此外，将甜茶碾制为抹茶的茶酒动力化，即用于茶叶保存的茶香生产等相关工具，也得到了技术层面的革新。在当地，自20世纪中叶起，为振兴茶叶，集团化茶园的建设及合作茶厂、防霜设施等茶叶生产的相关设施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整顿，并一直发展到了今天。并且即便是今天，该地仍采用苇琼及稻草等传统竹木帘及冷布打造的遮阴茶园，即遵循自然制法的手摘作业。宇治茶生产景观就是这样，将与宇治茶的栽培、加工、流通相关的土地利用、设施及不断的开发与改良的抹制茶生产历史的变迁与多样化面貌呈现了出来。所有这些要素间有机关联，相互推动，并一直承袭到了今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认真聆听，期待与您的下一次见面。每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